第27集。二，选择正确而可控的投入类指标。这个步骤听上去容易做到，但非常具有欺骗性，而且细节很重要。亚马逊开始从图书扩展到其他品类时，我们在关于选品，亚马逊销售的商品数量的投入类指标上犯过错。每个产品都有描述页面，包括品名、图片、客户评论、可达性、24小时内发货、价格以及购物车或购物按钮。起初，我们的一个选品指标是新品页面创建数量，以为页面创建越多就意味着选品工作做得越好。这个指标一经选定，立即就对选品团队的行为产生了影响。他们过分地关注新品页面的数量，每个团队都增添了数十、数百甚至数千个亚马逊此前从未卖过的产品。对于某些产品，零售团队必须联系新的生产商，往往还得采购，然后堆放在订单履行中心。很快我们就发现，随着产品页面数量的增加，似乎选品在改进，但并没有带来销量、产出类指标的增长。分析发现，为了追求产品数量的增加，零售团队有时会采购需求量不大的产品。这种做法确实造成了一个产出类指标，库存成本升高。需求量小的产品占用了宝贵的订单履行中心的仓储空间，而这些空间本该用于需求量大的产品。我们意识到，选品团队选择了错误的投入类指标，业务回顾周会表明了这一点。于是我们更改了指标，以反映客户需求。在多次业务回顾周会上，我们自问，改变现有的选品绩效指标会得到理想的产出类指标吗？随着更多数据的收集和业务观察，这个选品指标经历了如下发展过程。页面产品数量，页面产品的客户访问量，产品页面没有客户浏览就没有绩效分。库存产品占客户浏览页面产品之比，只添加新品但没有库存就没有绩效分。两天内可配送的库存产品与客户浏览页面产品之比，也叫快速通道库存。你会从中发现绩效指标的试错模式，而试错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一定要不断的测试和讨论。例如，杰夫曾担心快速通道库存指标过于狭窄，而杰夫·威尔克则认为这个指标可以全面而系统性的改进零售业务。他们同意坚持试用一段时间，结果正如杰夫·威尔克所料，有了快速通道库存指标和库存维持成本，送货团队就拥有了一套正确而可行的投入类指标，使选品既能增加销量又能盈利。绩效指标一经确定，你就可以制定标准并以此求测量团队。例如，我们规定可立即配送的库存产品占客户浏览页面产品的比重要达到 95%。 这个新的投入类指标对选品团队的工作和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查阅其他网站和零售平台，梳理亚马逊的搜索日志，以确定人们搜索了哪些亚马逊没有的产品。由此，他们就可以创建要优先接触的生产商的名单，以及要采购的客户最看重的产品清单。他们不再简单地关注新增产品的数量，而是增加那些对销量影响最大的产品。这听上去很简单，但如果投入类指标错误或者过于粗略，那你付出的努力就可能白费，产出类指标也不会得到改善。如果投入类指标正确，整个组织就会关注最重要的事情。寻找正确的投入类指标是一个迭代的过程，每个投入类指标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提示：我们在本章中提及的例子大部分都是资源丰富的大公司，不过 DMAIC 和业务回顾周会流程具有很强的扩展性，你的投入类指标应该和拥有的资源相匹配。如果是一家非盈利性组织，那就可以确定适量的能可靠表明工作绩效的关键指标，比如多久联系一次捐助人，这种联系频率对募捐有何影响。人们常犯的一个大错是不开始做，大多数业务回顾周会开始时都不太理想，都需要不断的加以调整和改进。测量，打造收集所需指标数据的工具，这听起来比较简单，但我们发现和选择指标本身一样，要获得正确的数据收集工具同样需要时间和努力。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识别和消除面试流程中的偏见很重要，同样消除绩效指标中的偏见也很重要。 管理着某个事业部的杰夫的直接下级，在选择绩效指标和收集数据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见。他会收集那些反映自己事业部积极趋势的数据，渴望成功，这是人性。21世纪初，杰夫和首席财务官沃伦·詹森2002年由汤姆·斯库塔克继任，明确指出财务团队必须不偏不倚地揭示和报告财务真相。杰夫、沃伦和汤姆都坚持要求，不管业务状况是好是坏，财务团队都应该基于数据揭示的信息实话实说，不应掺杂个人私利。这种求真的态度在整个财务团队弥漫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能确保公司的领导层在做出重要决策时拥有未经粉饰、不带偏见的财务信息。有独立的人或团队参与测量，可以帮助你找出并消除数据偏见。要使用的工具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收集数据，并以可用形式呈现出来。你需要的数据通常散布于不同的系统，可能需要某些软件资源才能加以正确编写、汇总和展现。在这一点上，不要妥协，要舍得投资，否则你就会发现自己对业务的某个方面是在盲飞。在开发数据收集工具的过程中，要确保他们测量的是你认为他们要测量的东西，要刨根问底，要能准确地理解数据的收集方式如何有助于发现潜在的问题。比如库存这个指标要回答的问题是，我的产品中能够立即购买和配送的产品所占比例是多少。关于库存的产品定义和数据收集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每晚11点我们为产品目录创建快照，确定哪些产品有库存，然后给每个产品加权最近30天的销量。也就是说，如果产品 A 过去30天销量为30组，产品 B 过去30天销量为10组，两种产品在库存测量时均为缺货，那么产品 A 对库存指标的影响度就会是产品 B 的3倍。我们为产品页面添加了软件，完成下列操作。每次产品的页面有了显示，产品页面显示总量的指标就加一。如果该产品的页面显示是有库存，库存产品页面显示总量就加一。当天结束时，我们用库存产品页面显示总量除以产品页面显示总量，就可得到当天的总体库存指标。例如，假设你目录产品的页面显示总量为100万，而有库存的产品页面显示总量为85万，那么当天的需求加权库存产品占比则为85%。客户浏览量越多的产品对这个指标的影响度就比浏览量很少的产品越大。这些指标从不同的方面测量库存的情况，即使同一天对同一业务的测量结果也会不同。第一种指标基于的是公司每天收到库存的时间，因而库存数据可能会失真。如果大部分库存产品是夜间到达，而该产品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缺货状态，只是赶在库存数据收集之前完成了补货，结果就是库存的业绩看上去很好，但客户当天的实际体验很糟糕。如果某个热门产品长时间缺货，那它对每天的库存指标的影响度会降低，因为库存指标基于的是该产品最近30天的销量。第二种指标虽然数据收集成本高，至少短期而言是这样，但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客户当天的体验。它从客户的角度捕捉客户浏览亚马逊库存产品的时间占比。第一种指标是向内的，以运营为中心，而第二种指标是向外的，以客户为中心。绩效指标要对标客户体验，从客户的角度出发，然后逆向工作。经常被人忽视的还有一块拼图，如何审核绩效指标。如果没有定期的独立确认指标有效性的流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指标数据就会因为某些原因而出现偏差和失真。对于重要的指标，要想办法进行单独测量，收集客户体验，看看这些信息是否与指标相符。各地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数据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只要你所在地区相对于另一个人口规模相当的地区的阳性检出数量，这是不够的，你还必须看看这两个地区的人均检测数。两个地区的阳性检出数和人均检测数量都会不断变化，因此审核测量数据的方法也需要不断更新。分析，对于这个步骤，不同的团队会给出不同的标签，降低误差、流程可预测性、流程可控性等。不过分析这一步骤归根结底是全面了解绩效指标的驱动因素，不清楚影响这个流程的所有外部因素，就很难实现积极的变化。设置这个步骤的目标是分离数据信号中的噪声，然后识别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 为什么订单旅行中心的一个班次可以每小时拣选100件产品，而另一个班次每小时只能拣选30件产品？为什么大多数页面显示只需要100毫秒，而有些页面显示需要10秒钟？为什么星期一的每单客服联系数量总是高于其他日子？